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二的节目，今天也是呢劳动节特辑的第二集。在昨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有这个特别安排，因为呢大家要迎接这个五一黄金周劳动节的假期啊，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嘉妍呢特别呢在空中辅导安排了这个礼拜一年四集的情绪保健你要知这个特辑。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我们都会有这个特辑的。我们邀请了营养师李老师 Jeff 跟我们分享，在营养师的角度上，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保健自己的情绪健康呢？昨天我们就探讨了这个忧郁症各方面的情绪病的问题。今天我们将会探讨压力源头。大家呢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太大的压力了，那青少年成长、学习，还有我们长期工作呀、生活经济都带来很多的压力的。那么怎么样去调理呢？我们将会今天探讨，一起的来听听李老师的分享吧。
每天感恩，幸福加倍，
与人分享，心情 level up，
吃得健康，活力满满，
呵护好心情，让每一天都充满期待。情绪保健你要知。
弟兄姊妹，非常高兴呢，我们来到了情绪保健李药知。今天呢是第二集的节目了，我们非常高兴呢，除了有嘉妍在这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营养师李老师在我的旁边。
大家好。
你好李老师。上一次呢我真的是学到很多关于在情绪部分，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有情绪困扰的，譬如有忧郁症、有双向情感障碍啊、焦虑啊等等。那你上一次讲的一个很好，就是教导我们要吃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一些情绪。我们要重温一下下呢一些，比如是一些可以抗氧化的食物，我记得还有就是要休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需要去调整自己，吃洋葱我也记得你说这洋葱是很好，绿茶也是很好。那除了食疗方面的东西呢，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谈到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开始发觉自己有一些不太健康的情况出现。忧郁症呢因通常不是一来就非常的严重嘛，这个是慢慢慢慢出现的、对不对？所以我想问李老师，有什么出发的症状我们要去了解的？对，
上一集我都提过了，就是第一就是有一些痛症，莫名的痛症，就是不知为什么会痛的。有的时候我做了很长的运动，我就肌肉会痛，但是不明的就是不知为什么的，就是痛的话呢，可能有些症状是，比如说是头痛啊、肌肉痛啊、关节痛啊、背痛啊那些东西，因为可能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流失很多的钙那个矿物质
钙、
对，那如果我们钙是缺乏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症状的，我们睡得不好，集中力不好，因为钙呢是我们神经系统呢我们需要用来传递讯息的，缺乏钙的时候我们就专注力不足，睡得不好。另外就是钙镁呢是我们的肌肉收紧放松用的，所以钙不 够的话呢，我们肌肉就收得很紧。
嗯，
经常很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同的肌肉痛了，背痛啊，头痛啊这些。然后呢，可能我们去那个洗手间就不知道太方便了，
嗯，
因为去不到，也是因为我们的肠脏就不蠕动了。
哦，
好，是这样子，也是缺钙的，
所以就可能会有便秘的问题了，
对
不对？
便秘的问题。消化不良的问题，
嗯，
也是忧郁症初期
初发的时候，
对对对，
可以去发现的莫名痛症啊，还有这些消化不良的情况，
嗯，对对。然后我们的心脏，就心脏也是肌肉嘛，
嗯，
心脏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跳动，都是一些肌肉的收紧放松的一个动作，
嗯，
所以不够钙的话呢，我们的心脏也有问题，所以呢可能会有心悸啊，胸口闷的那些症状。
嗯，所以是可以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
对啊，
会觉得闷还有痛，这个感觉好像很透不过气的那种。
对 对, 对、嗯、所以呢上一次我提到就是要抗氧化。
哦，
但是另外一些食物我们要多吃一些的，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好的东西。
嗯，
比如说是那个三文鱼啊，
哦，
是桂鱼。
桂鱼，桂鱼，
对，桂鱼就是深海的鱼，深海的鱼，
深海鱼，
深海的鱼，
嗯，
对，就是里面有很多阿米加三的那些，
嗯，
阿米加三的那些都对我们的心血管比较好的。
那鱼油是可以吗？鱼的油，
鱼的油就是深海鱼了，
深海鱼的油，
油，
所以鱼油丸那些都是有用的。
对，但是你买的时候要注意，就是里面的那些 EPA DHA 的那个含量是不是足够的，
哦，就要看那些鱼油的那个素质好不好，对不
对？
对
啊，因为我这就是有个很有趣的一个事件，就是，
嗯，
我妈妈的妹妹，
嗯，
你们叫
什么？你阿姨，
阿姨，我阿姨，就她住在那个澳洲嘛，
嗯，
她每一次回来见我妈妈的时候都会买一些手信。
嗯，
澳洲人买手信就是买一些营养品，
是，
就是特别是鱼油。那我妈就跟我说啊，那些鱼油好不好？我应该吃啊。我看到那个瓶里面的那个分量的时候，我可以吃，但是你每天要吃24粒才够用。
每一天要吃24颗才够你的身体。
啊，
那所以它的里面其实真正。有那个鱼油好的鱼油的分量的不多，对不对？
对呀，啊，那些 EPA 的分量太少了。
哦，原来这样子的。
他买给他的是一个一大瓶的，
嗯，
很多很多1000粒的那些，啊，但是我看到啊，除出来就是啊，大约是一个月的分量。
所以大家要买这些保养品的时候，通常我们以为买的多，
嗯，
就是哇很划算这样子，但是原来你要看清楚一颗里面到底它含量够不够，对不对？哦，这个好有趣，这个有趣。
另外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就是，嗯，可能就是
情绪
会很容易低落的。
哦，对
啊，
嗯，
就是可能发现一些开心的事发生的时候，你会开心，
对，
但是很快啊就低落了，
嗯，
就不知为什么。也有很多很小的事情，
嗯，
你都放得很大。
哦，我们说双向情感障碍是不是就是这一种？嗯，
对，
他很开心的时候，或者都非常有活力的，有一段时间，有一些的朋友他有这个躁郁症呢，他可以是很亢奋，嗯，
对，
但是亢奋过后，突然间他可以非常忧郁，
对，啊，
一段时间，是不
是
这一种？
就是一个 party 就很开心，但是回到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嗯，就很伤心，
很伤心的，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没了，就是这
样。哦，这个也是一种。要发现自己注意有这样种很非常极端的一种情绪的摆动，
对
吗？
对对
对，嗯嗯嗯，是。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自己呢，原来都需要你有这个意识才行。其实今天我们除了想要讲这个初发的症状啊，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压力这一种东西。
嗯，
李老师呢，你有曾经跟我们说过你是做这个 IT， 就是电脑行业。为什么要做营养师？就是因为当时的你压力太大了，你自己意识到，嗯，不行不行，我真的是要转型了啊，转到那个营养的跑道上了。其实对压力啊，
我们的听众们呢、啊，他们压力真的多元化的不行。
嗯，
青少年他们学习压力很大，还有呢，工作的他们呢，长时间工作，很多时候不能休息。各方面的行业我发现他们都是很忙碌，生活经济压力很大，因为买房需要去贷款、嗯、需要去还债啊，太多太多了。结果呢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能停下来，压力就不断的增加。压力应该是很多看你的病人们他们都会有的，对不对？
其实压力也分，有些是正面的压力的、
哦、
我觉得就是压力会给我们动力嘛，
对，
就是我们要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要动力，那也是个压力。但是我们要调整的就是给自己的压力不可以太大。
嗯，
比如说啊，我们要完成一个工作，我们知道可能我们一个星期会完成的，你不要给自己就是一天两天就要完成这个工作，
嗯，
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一点了。
嗯啊，
所以要计划你的工作的时间，管理好你的时间。然后呢，正面的压力会给我们有一个自我的形象，我们可以发展的。所以压力其实不一定是负面的，也可以正面的。只是负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太大的时候才会负面。压力的话呢，其实在心理上，在心理上，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一些行动的。比如说，你要去见见这个太阳
哦，要去晒太阳。
对呀、啊，就是每一天在一个室内的时候呢，你见不到太阳呢，吃不到那些新鲜的阳光呢、嗯，新鲜的空气的话呢，嗯、那压力会逐步的一大下去的。
哦，所以有一些地方，如果比如日照比较短，因为你以前在加拿大有生活过嘛，
对，
那个冬天真的很难熬，对不对？
对呀、啊，但是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
啊、
所以就没太大的问题
哦，所以
每天都会去
运动啊。你刚刚说到运动，除了是要晒太阳，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晒太阳比较困难的时候。就要去运动，就是
运动也是
可以帮助自己，
运动可以给我们多一些是开心的荷尔蒙。
嗯，
有没有听过开心的荷尔蒙？
有
多巴胺那些，脑内啡，
这个比较少听到。对，多巴胺有
血清素
啊、哦，所以这些都会因为运动可以提升这些。
对对对，血清素的话，如果我们身体里面多一些益生菌的话，也可以帮助的。
益生菌是可以，现在坊间很多这些可以就直接吃下去的，对不对？
对，
益生菌。
如果你买益生菌的产品的时候，也要
看清楚，
看清楚了，就是每一颗要110以上的益生菌才有用的。
哦，
啊，这方正我看到有很多只是21啊，51啊，这21的话，你每一次就吃5颗了。
哦，
这可以
也是这样子了，就是那个分量不够，要吃多。
对对对，
但是要买的时候就买一些，你要看清楚它写明。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其实泡菜里面也有
哦，泡菜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健康，
增加那个益生菌，但是泡菜也不可以太多。
对，因为那个太辣了嘛。
不只是辣，都是哪些里面的那些盐分太高
啊？对，盐分也。太高也不可以，就是说要平衡，要平衡。
对、啊、对、啊、对，
嗯，
所以做运动的话就，会给我们多一些多巴胺，就会一些开心的荷尔蒙。
我们青少年呢，我们经常都鼓励他们要去做运动，可是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就是打电动，就是那个电脑
举头上的运动。
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呢，李老师，你会对于这方面。会不会因为影响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们脑袋动的很多，可是他的身体动的不多。
嗯，
但是他脑袋动打游戏，那个也可以刺激他的那个荷尔蒙啊。可是那一种荷尔蒙是不是跟你做运动不一样的呢？
他们哪些荷尔蒙就是压力荷尔蒙，
所以打这个手游啊，打游戏，因为很多听众打来就是说，哎呀，我的孩子整天只是想要玩手机，还要打那个游戏等等的，就是 上瘾了。上瘾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荷尔蒙出来嘛，可是这个反而是压力的荷尔蒙。
对呀、啊，所以就不是很好的荷尔蒙。
所以那个不是开心的荷尔蒙。
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以为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你看孩子他喜欢打游戏，以为他很快乐，以为他很高兴，结果原来那一些是因为他想要赢嘛，刺激嘛，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啊，另外一个就是忧郁症的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做社交的焦虑，
社交的
社交的焦虑、嗯，对，就是不想见其他人的，
人对。
所以他们在打游戏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见其他人。也不是好事。
而且他那一种分泌出来的荷尔蒙不是一个健康的了。就是说，如果适度的去打游戏是可以的，但是他也要发展真的跟人面对面，比如打球啊，出去运动啊，这些要平衡，
对
吧？
其实压力呢，如果我们跟其他人多些交谈。就是分享你的压力的来源，其实也会帮助的，
对
啊，找一些朋友啊分享。当然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分享了，
是
也可以祈祷告了，
对，
可以说一些感恩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严重的那个忧郁症的一个病人，就是他的那个心理医生呢，叫他就是每一天写下三件。
你感恩
可以感恩的事情
哦，
这就是一个感恩的日志。
对哦，感恩日记这个呢，真的是有研究说
是
有用的，
啊、
是
可以帮助的。
对，
就每一天，起初的时候他就写不下什么东西，就是很难的。
对，
因为他看的所有东西不是好东西，
没有东西可以感恩，我想不到。
对呀、啊然后就提醒他啊，其实你每天可以张开你的眼睛，也是感恩的一个。事情啊，
对
啊，你每天啊，还有这个午餐可以吃，也是可以感恩的，所以就逼自己就要写下一些感恩的事情，
强迫自己先。但开始的时候是要强迫自己写，
对对对，开始的时候，但是写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的发觉他的症状就比较小了，他的那个病症就好了很多。
哇，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其实我经常都跟听众朋友说要学感恩呢，这个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是营养师说的这个。
对，
医生也会建议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就好像刚刚老师也说了，我们当然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啦，因为如果你整个人的人生管理都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样去可以减压呢？当然事情就会堆在一起了。还有你刚刚说一个分享和感恩，做运动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中年人啊，大家呢有一些懒惰啊，真的是很难去强迫自己去做运动，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呢帮助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呢？因为我知道李老师你是很喜欢运动的，对
对、啊、
你今天来呢还背着个球拍来，就是说等一下要去打球了。
我的球拍刚刚穿完上的，我就但
是
网球呢，我每星期都会打两次。
嗯，
然后今天晚上其实我会打那个篮球。
所以你看一个星期你都会做不同的运动。做运动我们也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动力了，可以是一个目标了，希望可以帮助自己先试试看。好像我的经验就是我是很喜欢运动，可是呢工作以后呢因为太忙也是一样，我就忽略了这个东西。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有健康问题，后来呢我就发现不行，我真的需要改变了。然后呢就试试看跑步、
啊、跑步
最简单的运动嘛。
对对，
跑步呢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跑15分钟，我还是会喘气。
开始的时候这十五分钟就很好了。
对，开始十五分钟已经，但是我告诉你，我小的年轻的时候我是要打球的，我是一个学校的代表啊。可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在运动的时候啊，竟然发现自己会喘气，我就不服气了，我就不行，我一定要训练。然后呢，我慢慢呢就变成30分钟
啊，30分钟。
然后现在30分钟就延到45分钟。慢慢15分钟这样去加上去。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再多15分钟，就是可以跑
一个小时
这样子都不会喘气呢，哇，我就成功了。
所有人如果就是很小运动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勉强自己，就是啊我要跑一个小时，不要就是从那个小就十五分钟开始是很好的，如果你习惯的话十五分钟也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加5分钟5分钟的加上去，这样就比较好一点。我建议我的减肥的那些客人呢也是一样的，他们要做运动，但是不要第一次就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运动，就是很激烈的那些运动就不可以了。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很忙嘛，这现实的生活嘛，刚刚说很多听众他们都说，哎呀，我很忙很忙。但是一天呢，如果最好是可以30分钟运动够不够呢？就是我们看一些建议也是说30分钟的有氧运动，对不对？
很多时候他们都说30分钟，如果是你要减肥的话，就是30分钟是
基本
的，因为我们通常就是头20分钟都会燃烧我们燃烧身体里面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还没有脂肪，
还没有脂肪燃烧脂肪，
还没到
、所以20分钟以后才燃烧那些脂肪
啊。
所以你要做减肥的话，你要做30分钟
以上
以上，
对。
但是如果就是要一些开心的多巴胺的话，就不需要一定要30分钟了，其实15分钟20分钟也可以。
那要不要流汗才行呢？比如有些运动真的是很轻松啊，不会流汗啊，这些算运动吗？
我就觉得就是有些运动你如果你做那个15分钟没有汗没有心跳加速的话，下一次你就不一定要长时间的，但是你的运动可以做比较激烈一点的。比如说本来你是步行
走路散步
15分钟，你就觉得没什么你就可以跑快一点，
明白？
对，
所以就看自己的反应，
对
来决定了。
对，
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刚刚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哈，压力你就做运动有压力。那我们上一次就说了，要老师来介绍一下呢，你的乐团创作歌曲，其实听音乐也是个减压的，对吧？
对呀，音乐可以。我觉得唱歌可以，真的，因为你的里面呢那个气出来以后
就是一个运动啊，
就
是一个发泄的分享出来。
对
唱歌可以减压。那如果你要去介绍一首歌，我知道你们有一首呢，不错哦，这首歌曲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个幽谷之舞，对不对？
幽谷之舞，
对。
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里面就是说在幽谷里面我们神也跟我们同在啊，所以呢我们多祷告的时候呢，神其实他是爱我们的嘛。
对，
在圣经里面他说神连我们有多少头发也数过，
对，
他是很关心我们的，
是
我们的眼泪他都会
用
皮带装着。所以呢我们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祷告，所以在幽谷里面我们也可以踏舞的。
因为老师他们的创作呢是用广东话也就是粤语的，那我知道在节目当中我们应该没有播放过粤语的诗歌，我们就来欣赏他们乐团的这个创作这一首歌曲。我们欣赏一下呢，我觉得这一首歌创作不太复杂，非常简单，可是当中呢它的歌词还有旋律却很容易被记住，我也非常的难忘的。在这选读一段歌词给大家听听，幽谷之舞的歌词是这样唱的，他说开心失意也要祷告，深知主会领着我每一步，幽谷可以跳舞，患难里总不跌倒，天天紧靠耶稣，人生怎么会枯燥。非常有意思的歌词，我们会把完整的歌词放在节目的留言版，也欢迎大家一边听一边阅读的。
神你的光光照我，使我一生不再彷徨，从你的恩典我竟得释放，我的心不再慌，效法施洗约翰一生宣告，主原是这光，叫 不再失丧。凡接待他的，此际要奔往。从你从我的一生可以见到，主的拖带没有却步，有个可以跳舞，患难的准不跌倒，急风虽会临到，我未会迷途。可信失意亦要祈祷，心知主领着我每步，有个可以跳舞，患难的总不跌倒，天天紧靠耶稣。人生怎会枯燥，神你的光光照我，使我一生不再彷徨，从你的恩典我竟得释放，我的心不再慌，效法施洗约翰，一生宣告主原是这光，叫灵魂不再失丧。凡接待他的，此际要奔往。从你从我的一生可以见到，主的拖带没有却步，有谷可以跳舞，患难你总不跌倒，急风虽会临到，我未会迷途。开心失意亦要祈祷，心知主领着我每步，有谷可以跳舞，患难你总不跌倒，天天紧靠耶稣。人生怎会枯燥，患难总不跌倒，急风虽会临到，我未会迷途。可惜失意亦要祈祷，心知主领着我每步，有谷可以跳舞，患难总不跌倒，急风虽会临到，我未会迷途。可惜失意亦要祈祷，心知主领着我每步，跳舞，患难你总不跌倒，天天紧靠耶稣。人生充满苦愁，人生充满苦愁。
刚刚听过的那一首粤语的歌曲叫《幽谷之舞》，是李老师他们组成乐团呢所创作的歌曲。我们可以在这呢介绍这一些美好的诗歌给大家呢，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邀请大家都可以呢打开你的心来尝试这些可能你比较少听到的这一些的歌曲啊，因为呢我们一直以来呀节目当中都是播放这个普通话歌曲，比较少呢会有另外语言的一些诗歌在当中。那嘉言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来开拓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眼界啊。大家知道吗？上帝创造我们的脑袋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器官，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潜能还没有被发挥出来，所以啊，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这个上帝的创造，也要好好的保养顾惜我们自己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脑部啊。以下我们就要来重温健康加油站这个栏目当中他讲到十种方法防止我们记忆衰退。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保养，因为我们每一天用脑袋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如果呢我们不趁早的好好去保养自己的脑袋的话，真的到中年的时候，大家很明显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会有这个衰退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要趁着现在，如果大家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就一起的来学习了。好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健康加油站的精彩内容重温吧。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以下为您介绍几种防止记忆衰退的方法。第一，多听音乐帮助记忆。在保加利亚有一位博士，他以医学和心理学作为依据，对一些乐曲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某些人的作品当中的慢板乐章能够消除大脑的紧张，使人进入冥想的状态。这个博士让学生们听着节奏缓慢的音乐，并且放松全身的肌肉，合着音乐的节拍读出需要记忆的材料。学习结束之后，再播放两分钟欢快的音乐，让大脑从记忆活动当中恢复过来。很多试验过这种方法的学生都觉得记忆的效果很好。第二，背诵经典提高记忆。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看书或者学习的时候，甚至是休闲的时候，也经常的背诵一些名篇、成语、佳句、诗歌短文、数理公式、外文单词和技术要领知识的话，我们就能够锻炼记忆力的硬功夫。马克思年轻的时候，他就是用不熟练的外文来背诵诗歌，好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每天坚持10到20分钟的背诵，也能够增进我们的记忆力。第三，身心运用记忆效率高。科学证明，正确的重复是有效记忆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当我们在学习当中能够共用自己的脑袋、手、耳朵、嘴巴来一起进行记忆的时候，记忆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当我们要记忆的时候，应该要用脑想，也要用口念，用手写，在学习当中不知不觉地调动了自身更多的记忆通道来参加记忆。这样的话，就会使你的印象更加的深刻，记忆的效果当然更好了。第四，奇思怪想强记忆。在我们学习或者看书的时候，往往对于一些数字、年代很难记住。如果你是善于联想记忆的话，就好办了。有一些学习记忆的学校所教导的方法，就是让你学习的材料跟联想法来具体化。你可以把你的房间里面的各种物品当作是一些记忆的储存箱，然后把你要记忆的东西跟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呢做一个连结，用你的联想力去连起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大量的记忆资料或者是一些外语的单词。第五，多咀嚼能够增强记忆力。据说吃口香糖可以帮助你增强记忆力，能够有效的防止记忆衰退。有人认为原因呢是在于当你咀嚼的时候，你的人就会放松。如果是老人家，他咀嚼的少的话，他的血液当中的荷尔蒙就会相当高，这足以造成短期记忆力衰退。在我们观察的人群当中，我们会发现，经常咀嚼的人牙齿就好，吃饭更香，学习能力跟记忆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强。以上讲的是5种防止记忆衰退的方法，另外的5种我们下一次再谈。
Thank you.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卞姊妹。
哎，请问您是黄佳妍老师是吧？
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嗯、是这样子的，我是我家这个儿子呢，零九年那个时候他就出现了。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产生幻觉啊，就是说怀疑人家这背后说他坏话，又有什么在家里面哪个地方又有摄像头什么东西，这种幻觉。然后呢，就刚刚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家公公婆婆知道这个事，然后又告诉我，我丈夫，然后呢，我丈夫就把工作辞掉了，就去陪伴这个孩子。我儿子上学期间，他就是陪他，在这个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就是这样专门陪读。他以为他能通过他的办法能够把儿子带出来，其实我公公婆婆的意思就是带他去看，到脑科医院去看，但是问题他不同意，他说看了就会吃药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副作用，然后又会产生幻觉，不给看，然后一直就拖。就是说从2009年一直拖到2018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打了他无数次，然后呢就是砸东西啊，我们家的电脑啊，电视啊，有好多东西都被他砸的，包括我们家具都被他砸过了，砸的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然后呢就是说我丈夫仍然反正一直就是抱着这个态度不带他去看。然后我是这个当中呢，他是不打我，为什么呢？我是多数时候是在外面上班，我家丈夫的意思不要那个插手，这个事情我来管，那我就在外面上班。然后呢，就是到2018年，我带他去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把我，我丈夫后来就是害怕他了，就躲了，他就是不招边了，他不在家了，那后来他不在家，我就在家陪儿子，我就是坐在他面前。然后我就开始被他打，然后头打通了三次啊，然后呢后来最后一次是鼻梁给他打通了，打断了，然后就是有人就催促我，就旁边有人就催促我讲你带他看去啊，我讲我没有办法带他看，因为他人高马大的，他都多大了，那个时候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是25岁了，我没有办法带他去看。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讲报警，那我就报警把他带到医院去看了，然后吃了4年药，就是在医院里面住了靠近1个月的时间，然后吃了4年的药之后，药剂量是在慢慢的减少，但是呢他后来他不肯吃药了，不肯吃药，然后呢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怎么吃药，也就是不吃，不肯吃，他认为他好了，他没有病，在这种状态。然后我家这个丈夫呢现在就是在什么，我儿子现在就天天在家也是无所事事，不肯出去找工作，就在家宅在家里面，就是整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人们就是玩手机，就这三样事。然后我的丈夫呢，他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前年他就搬出去了，搬到我公公婆婆给他住，给我儿子过户的一套房子，给我儿子的，他住到那边，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跟我 儿子两个人在家里面，我就是陪伴着他。本来如果说他要是能像正常人那样的生活，我可以出去适当的赚一点钱，因为我这个年龄不算太大，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说这给这个儿子就是拴在家里面。我丈夫现在呢就是他也有这方面的倾向，为什么呢？他跟我说有人在跟踪他，有人怀疑他是我们国家的间谍，因为我们家里面被经常被放的底朝天，家里面有摄像头，有窃听器。现在呢天天就在家学什么东西呢，学什么日语啊、韩语啊、西班牙语啊、俄罗斯语啊，学了好多语种。他本身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以前是脑电大神，知道吧？他文化是有，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说整天就是这样无所事事，都也不出去工作。你就是从我退休，我是2020年退休到现在，他的劳保都是我帮他续上的。本来他的劳保很多年都断掉了，我又帮他去续这个劳保，到现在马上就要退休了。就是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处这个关系，怎么去把我这个家能够一步一步的带到神的心里当中。真的我感觉我很灰心。
姊妹，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是2008年信主的。
哦，所以你信主以后，你的孩子才发生这个事情的。
对，我告诉你啊，我是2008年6月份信主，然后呢，到了2009年9月份，我儿子就出现状况了。
那你的丈夫他就没有跟你一起信主？
他一直没有，他反正，但是他也不反对。
我听到姊妹你这个事情，心中觉得很无奈的一点是，因为孩子发病以后，你们拖了10年以后你才给他去看医生，所以这个其实对你的家已经带来一个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是的。
那但是那10年当中，你的丈夫一直都是没有工作，然后你一个人去工作供养他们的生活嘛。
是的。
现在的情况是你的丈夫已经搬走了，你现在又没有工作，你家里的这个生活费啊，经济上有怎么样可以解决？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呢我的退休工资反正3800多块钱，就是说呢感谢主吧，我也是靠神，也是在过清新的生活。就是我丈夫现在不是目前还没有办劳保吗？每一个月都要在我账上要取2500，一方面是要交劳保，一方面他还要有生活费，然后他拿了之后剩下来1100多块钱，就是我跟我儿子两个生活。但是呢也上帝也没让我缺乏，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基本生活是可以照顾住，没有说突然有一个没有什么大事的时候，你还是会每一天都有一个生活的基本费用。
是的。
但是现在姊妹你的困惑主要是你怎么可以继续这个家庭吗？
真的，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总是在这样的一个煎熬的环境啊。我有时候在神面前祷告，我叫主啊，你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到啊？因为圣经上面不是讲吗？就是说等候神的人必不知羞愧。我说我已经等候你这10多年了，但是我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
我想问你等候什么呢？你所谓的
等
候？
我就希望我的儿子有一天能够跟我到教会。其实我告诉你，早几天我儿子把我的手机都就是搞坏的了。他之前是打人，这次是不是打人，他把我手机弄得弯得像个弓一样，窝成那种弓形状，就是整个就不能用了。
那但是你的儿子他吃了4年的药之后没有再吃药，他以为自己好了，你觉得他有好吗？他你觉得他有好的症状是怎么样？平静了吗？
他反正呢就是说吃药期间呢肯定是 比较安稳。
嗯，
不吃药期间呢，他会情绪会有波动。
对，
我也知道。其实我总认为他应该继续吃药，
是，
但是我没有力量把他带去看病，因为他首先他不认为，他认为他自己好了，他认为他现在没有病了。
嗯，
因为他之前到脑科医院去住院那期间，一开始可能是受了不少罪，因为他这种也肯定不服医院的那些管理，对吧？
嗯，
然后就是用电击过的，所以他一提到脑科医院，他就害怕，他不敢去，他就把我们又把他送的去给他受罪了。
嗯，现在他的情况，就算不去脑科医院，如果说只是单单给他吃一些让他情绪可以平稳的那些，他如果可以这样跟他商量，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跟他商量，我也跟他商量过的，我就感觉跟他商量好像他听不进去，我不需要吃任何药，他就是这种态度。
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觉得这个吃药那么难，因为你说他毕竟也吃了4年，可能是有一些的事情他感觉自己不用吃，他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吃药是不好的？你现在回想有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他应该是有，就是因为他那个药物吃了之后呢，他人整个发胖，然后你又是什么尿酸高了，又是什么脂肪肝了，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就反而搞出毛病来了。他就认为吃药带来的这些副作用，所以他就不肯吃。
他是一直有去复诊的，有医生有没有说，如果这些药的副作用那么大，有没有另外一些可以比较没有那么大副作用的一些，叫做比较平稳情绪的药？你有没有问过医生呢？
这一块我没怎么问过，因为我在想，对，
因为其实姊妹啊，我们说看医生，不是医生只看几分钟，或者说只有他讲一些他想说的，其实你也可以问的。因为听到姊妹你说她第一10年她没有看医生，已经拖了10年，而且她有暴力倾向，那应该是已经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境地，所以才需要可能那种药物需要那个量。那毕竟也已经吃了4年，那个我就希望说姊妹有没有可能你可以问一下医生，给她一些副作用没有那么大，可是可以平稳情绪的镇静剂也好，这是因为要帮助你的孩子。首先你说他有暴力的倾向嘛，可以的话就是在药量上调。如果您希望你的孩子跟你到教会去，他毕竟一定要有一个情绪平稳，他才可以跟你有正常的生活，对不对啊？
嗯，
对，你可以不用跟你的孩子一起去，你可以自己打电话跟医生讲明你的苦处啊，或者是你的苦衷，因为你的孩子他不愿意跟你一起去看医生，他已经有阴影了，他心里面已经觉得不想再看到医院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如果有这些药物的时候，你可以让医生给你这些，给你的孩子情绪比较平稳的，因为他现在可能已经那个精分的状态，已经得到一个我们说是控制，他没有好像以前那么严重，所以有可能现在可以吃一点叫他情绪平稳的药物，起码你可以跟他正常沟通。这个呢是希望可以让姊妹你看到你，因为现在你应该也是虽然已经退休，可是孩子现在他才30岁嘛，三十多岁嘛，往后的日子他还需要很漫长的生活，这个反而是要让姊妹看到你怎么可以继续的照顾他往后，对不对啊？
嗯，
对，因为你说祷告
总是看到就是这样。
对啊，你跟我说在祷告，当然我们一直祷告，为着家庭祷告是需要，可是如果只看说等候神，那个所谓的等候，其实神也给我们有智慧，有那个 管理我们自己生活的能力。其实他也希望姊妹你可以在这些情况当中，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来跟医生商量一下，因为起码他有看过医生。因为有一些的案例啊，就是那个家的人根本就没有跟医生有任何的联系，这个更难的哈。但是起码你有看，而他也知道你孩子的状况，医生有那个，他应该有写他的过去一些的病例嘛，就一直有跟进。这个呢反而就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地方了。至于你可以拿到药他不想吃，那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些方法跟你的孩子好好沟通。比如说你可以吃完以后妈妈带你到哪里去，或者吃完以后妈妈可以满足你一些什么，就是让他知道。对，
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首先他不肯出门，他对外界好像也不怎么感兴趣，现在是整天就待在家里面，很难得。
对呀，所以姊妹这个就是因为过去你们做法已经是不恰当了，所以才会让成今天的局面的。现在你要回想过去也不实际了，因为已经过去，只是说现在怎么样可以想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起码我希望今天电话里面我先鼓励你可以的话先跟医生做一些沟通，怎么帮助你的儿子他情绪上可以稳定，因为你说他有时候发脾气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对吧？这个呢也是潜在的危机嘛，所以你不能说他不肯吃药你就不跟进了，这个不行的。就算你今天打电话到我们空中辅导节目也有一个精神健康热线的，因为你第一次打来嘛，我也跟你说其实我们下次可以约谈的，等一下后台同工跟你约好我们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我们可以让医生跟你先谈，我们就会有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他在一起跟我们跟周师母来做节目，他可以给你医生的一个建议，因为他是医生。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精神病的人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吃药的，因为那个是不能停，他停下来以后他很多东西他自己控制不了，你怎么想跟他有一些正常沟通也好，想要带他出去也好，这个是很难做的。所以现在你先做第一步的就是建议姊妹再跟医生有联系，问他怎么样找到一些帮助孩子有情绪稳定的一些药物，如果医生有建议那就好，之后我们再想怎么样去劝服孩子来吃，甚至可能必须的话你在他的食物当中加一点点，就是说要让他在他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你让他吃了，他平稳了他的情绪，这样你才可以再想方法跟他沟通相处。因为他已经31岁了，他已经不是小孩了，你需要跟他有沟通，你就要重建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啊？对，这个是要慢慢来的。那当然你在这过程当中那么辛劳我们当然知道，但是起码我们有这个跟你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鼓励姊妹你在教会当，我不知道你在教会你有没有一些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祷告伴侣，或者是你的小组你的牧者你的传道，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个问题，你要跟人分享，你要有教会的辅助，因为只有你一个人你会很孤单，你会很乏力，对不对啊？对。
然后就是我丈夫那一块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我觉得对呀，因为我觉得姊妹你现在首先要处理是孩子了，丈夫那个事情因为他已经搬出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再约你再谈一下你们的婚姻状况，那个是另外了，因为我们觉得对呀，先解决孩子，因为现在跟你同住的是他，现在面对最需要的是他的需要，丈夫他是开始有发病的那个情况，你的其他的家人也要一起跟你一起帮助你的丈夫劝他去看医生，对不对？对，因为精神病真的不能只靠你们自己，你们是不能够靠自己能力帮助他的。 对，
嗯，
好，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可以跟你谈到这里了，但是我们会一直跟进你的情况的，可以吗？
嗯，
好好，那我们后台投工让你谈，约那个时间。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
就从我打完空中辅导之后，加上朋友聆听的 APP 上也听了好多好多节目，每天差不多听4个小时嘛，也坚定了对神的信心。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
以前就是没有一点信心，反正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也去聚会参加那个早读班，然后每天也祷告。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发现神确实真的一点点在他这边做工，在我心里也做工。
是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
我和我妈的关系有好转，以前我是听见我妈说话我也很烦躁的，我就说我自己做不到，让神帮助我。神真是也忧伤痛悔的心他也不轻看。
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高。
现在我听我妈妈说话，我就是有一颗那种能静下来听她说了，不像以前可也可急躁。
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以圣洁为装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黄佳妍。今天呢，我们这个情绪保健你要知的特辑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压力源头怎么样来减压，也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来索取呢我们为你们预备的精美的食谱。这个食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就是李老师他推荐的一些健康食品呢，我们找来几样的食物可以来提供简单食谱。想要索取请大家呢就发短信13229966022，还有电邮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来索取。帮我们把这个呢食谱分享出去呢，也推广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谢谢大家，明天呢将会踏进第三集的这个特辑，请大家留意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